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节我们还是再说一下哈，就是你们这么快离开那接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就他没有直接讲，意思就是你们离开了神，因为在圣经里面保罗的用法里面，通常恩招的那个主词都是上帝，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神在呼召人的时候，神是借着他的使徒在呼召，借着他教会在呼召，所以这里也既然是他们离开了保罗传的福音，也可以说他们离开神，他们离开这个福音，他们离开了保罗。那这里就有一句，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表达，就是保罗在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他的权柄和地位简直就跟神相等。这不是什么骄傲，各位你也是就是你不要轻忽的在轻看你所传扬的那传错了，那当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传福音，也不是说我们每次传的都一定多准确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内容是很重要的。好，他们离开了他们离开呢，另外离开，当然一个人犯错了离开，大概都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是他自己软弱或者自己无知，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人欺骗他，这两个都有这两层的责任加拉太教会和搅扰他们的都要负。就有的时候我们被骗了，那小孩子被骗可能小孩子没有太多责任，有的时候我们被骗也显出我们自己的错误，那加拉太人被搅扰，加拉太人他责备得很厉害，当然那些人他也责备这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教会历史上的一段故事或者是甚至很多人说保罗太小气了什么，这些对我们是有很直接影响，因为我们实在不希望做这些听起来很自大跟这个社会风俗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有一个深切的看法，就是在人去更改福音的时候，神的儿女是应该有一个很愤怒的态度，而那个愤怒的态度呢，保罗在底下讲就是愿他受咒诅这我们也简单说，假如说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好像看到说不可咒诅，只要祝福，耶稣说要为逼迫你的祷告，那么咒诅你要祝福，保罗也说我们是不祝福不咒诅，只祝福的可是如果你再看圣经里面讲，你会发现就咒诅和祝福其实都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只是咒诅通常变成一种世俗的，或不是世俗的，就是异教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毒狠的我们好像不喜欢。可是咒诅和祝福的意思不过是，如果是对神的信心而产生的，那就是说祝福就是这个人他有很多，他希望你希望他得到很多的好处，而他的确也是在一个义人，他需要金钱或什么，求主祝福他，奉主的名，希望很严肃的希望那好的东西临到，这叫祝福。那么相对的呢，当神的儿女看到那个耶和华的仇敌是这么多的张牙舞爪而且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求，而神的儿女又没有力量抗拒的时候，我们求神来施行惩治，这个也不是坏的事情。在旧约里面以下的咒诅，神说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你，那诗篇里面一大堆那个大卫的那个咒诅的诗愿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好像看起来都觉得很难看下去，但是没有什么难看下去，因为那只是表现出我们很希望这个世界上罪恶被停止，这个世界上上帝来的公义能够显出来。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话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咒诅，就是你们有祸了，你们怎么样，因为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保罗对加拉太影响加拉太的那些人，他也很直接讲这要被咒诅，因为你在破坏上帝的工作，你在让人的灵魂受咒诅，所以保罗就很严肃地讲这第七节，他说这个不是福音，这是别人的搅扰，要把福音改了好，我们这里也去想一想， 改福音的这个事情。哎呀，说用我们今天来看啊，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福音是什么都不一定知道，还来改了。你改，你做一个伪造，你伪造一个东西，你要改造一个东西，你还得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太知道。那我们现在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在圣经里面哈，比较多是在以赛亚书开始出现的。福音当然就是好消息了，尤其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讲到对于那些被掳的人的一个好消息。那好消息一则是说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故乡，二则是神也会回到耶路撒冷。神不仅是回到耶路撒冷，神作王了，你们不仅是很可怜的回到耶路撒冷，你们也会一起来作王。就以赛亚书尤其四十章以后很多这样的应许啊。那在新约的时候呢，就常常说耶稣是把这个神带回人间，人带回到神那边的福音的那个代表。那这福音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说天国近了，或者上帝那个公义和平良善的国度，以前应该是在大卫的国度里显出来，后来失去了，又会再显出来了。这福音是上帝祝福他的儿女啊，这个旧约里面的福音哈。如果我们讲这样，就是一群可怜的人听到一些好的消息要临到他。不过我们不能不把那个重点讲进去，就这一群可怜的人是罪有应得的人，而这群可怜的人不值得再得到什么好处的，而他们居然又得到好处了。他们得到好处通常就是借由一个受苦仆人受苦的事情。那因此这就如果这样来理解福音，就跟我们讲到的耶稣为我们死复活，叫信他的得称为义，得到一切丰富上帝的祝福，就连在一起。就你这个可怜的人要得到很大的白白的好处，这个是福音。那这福音的内容是基督耶稣，其实内容是基督耶稣啊，就表示这个内容是你怎么样要跟基督联合，得到基督的一切美好。恐怕也要说这个福音的方法也是基督耶稣。你说收购的一个好东西要给你了，你怎么得到呢？是收购的老板给你。前面是指内容，后面是指得到的管道，是这个耶稣基督让你得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让你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富。好，但有人要把这改掉了，改掉了，当然历史历代通常就是另立一个基督啊，在白白得到恩典上加上一些条件呐、啊，在得到恩典里面的丰富里面，就是增啊减一些东西，这就是更改哈，这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人很喜欢听到这些，其中一个最容易的就是。福音如果是讲上帝白白把恩典给罪人的话，你听起来很好，可是实际上人不喜欢听，因为人不喜欢听到说啊，我们这么坏，我们坏到极处啊，人性怎么一点善良都没有。就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被贬得这么低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喜欢把我们的好处加多一点，然后把上帝对我们的好像是权柄的管理呢减少一点，大概更改的这个方式哈。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这很重的话。被咒诅的理由就是他让你们得到了永远的咒诅了，所以让上帝很公正的来对待他吧。如果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在保罗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耶路撒冷来的呢，从雅各来的那些犹太教的基督徒了，就有犹太色彩的基督徒，这个不稀奇，初代教会都是这样。但有犹太色彩的基督徒变成以犹太教为主，基督的救恩为辅，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这危险不是只有犹太教徒，包括一民他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到今天都常常碰到这些问题。有些人跟犹太人传福音，也是要把福音稍微更改一点，要多讨犹太人的喜欢，让犹太人觉得舒服一点。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很小心，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大概比较不是那么强烈哈。大概在几十年前你会常常看到这种说白人带来的基督教不是基督教，白人带来的基督教不合圣经，加了他们一大堆美国人英国人的文化传统啊，譬如说这个譬如说那个啊， 讲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好像说，有些白人宣教士到非洲，一定要黑人把衣服穿起来，说不穿衣服就不是基督徒。各位，这就有点危险了。我们当然会说穿衣服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得救的律法，而也就是把一个不必要的东西加进去，或者把一个必要的东西剪掉，那都很危险。那我们可能也会，我们华人教会如果有一天力量大了，我们会不会也会把我们所习惯的某些东西加进去啊？就这些人更改福音啊，不一定是一开始就是有一种多邪恶的态度啊，可能就是一种小信，当然也就是一种开始的骄傲了。好，他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他什么时候已经说了呢？大概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给这些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因为可能那时候犹太人已经做搅扰了。就好像你今天在犹他州你传福音，可能跟一个人一传的时候，就一开始讲就是他要小心哦，别的有人也自称是基督徒啊，末世基督徒啊，他们可能传的不一样啊，你记得传我们的福音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是以前他们大概也讲过这个话，提醒加拉太教会的人要防备这些犹太化的福音。好，已经说了，好，后来果然发生这个事，所以现在他就再说，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各位现在要小心了，我们基督徒要很谦卑哈，我们是罪人，这绝对是的，我们会犯错，我们解禁也会犯错。但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有一个确据，就是你对这件事你要非常确定啊。我不知道举另外一个例子哈，那个例子还不太能跟那个比，但可能最近有些姐妹要结婚了，要嫁给一个人，这是终身托给一个人，我们会不太放心嘛啊，就总是想他可靠不可靠啊，他怎么样啊，就是会想很多了。那个事情比你去买一个股票或者出国或什么都更重要，因为那你自身的幸福。那我们传福音给别人，那再怎么重要再怎么爱他，还是不直接是我们自身的，可这个是更重要。如果你传错了，对他对你都是非常不对的事。那这我们有没有把握呢？既然你说我要买照相机哪个牌子最好啊，我们不太有把握也没关系。今天你要出国买哪个航空公司？今天冬天到，你要买哪一种毛衣？这些我们不太有把握，也不太需要有太大把握。可是我们结婚呢、啊，或我们看的医生呢、啊，可能我们就觉得要很谨慎了。那你所传的福音和你所听的福音，你要小心，传错了被咒诅，传错了叫人被咒诅，就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跟一个医生动大手术的时候，你动错了用错了药是死人的，动对了是救人的。我们在传福音有这么重要的事，不是叫到各位紧张，而是我们希望那个福音的宝贵哈。就这是一个两个极端，我们不是在端一碗稀饭给人喝，那个喝了要不然就是生，要不然就是死。好，所以我给你们传，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人要被咒诅，如果他传的是别的。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是要讨好。以前呢，有很多时候看这经文的意思，保罗好像为他发脾气找理由，就是我现在并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欢，我看不顺眼我就要讲哈，因为我要讨上帝的喜欢。其实应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理解哈。大概攻击保罗的犹太人会说，保罗传一个讨人喜欢的福音，他叫人不必守律法，不必受割礼，他好像把福音的那个变得太宽松了，他在讨人的喜欢。保罗因为加拉太的重点哈，保罗在辩护，不仅辩护自己的身份，也辩护自己所传的福音，所以他说 我传的就是福音，就是上帝的福音。然后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可就是为自己身份辩护，我没有在讨人的喜欢，我不是要讨外邦人的喜欢。这也是我们很危险的。我也在神学院也听到有老师，我很尊敬老师说，不要常常讲这是恩典啊。然后我们华人基督徒已经够懒散了，要讲凶一点的。各位，这都是叫人下地狱的，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出于好意也不可以改福音的。我们没有轻看律法，我们更不会说传福音会轻看律法，但是我们不加上任何一个东西。他没有讨人的喜欢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那里说，神验证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啊。这用在我们身上也很直接了。这不是说我们不跟人家合作，但是我们在团契里，在小组里，我们做任何事情恐怕要非常谨慎，知道我们是爱他们，我们也希望他们快乐欢喜，但是我们传，我们不能因为使他们快乐欢喜，我们就把神托给我们的工作和使命改变了。这上帝要你去，你就非去不可，你是要讨上帝的喜欢，不要因为你自己或你的听众，因为自己和听众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不听上帝的。我想到最有名就是约拿，约拿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就是不要讨人的喜欢，所以他也不是在讨上帝喜欢，他不要去尼尼微那里传道。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因为对象我们的喜欢或不喜欢，那个信息他喜欢或不喜欢，我们有时候都可能有一些更改哈。这求神让我们非常确定哈。那个我是神的仆人呢，那个神的仆人是重要一个字。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个仆人不应该翻仆人哈。我如果记得不错，圣经里很多那个仆人其实是奴隶的意思。各位，奴隶是没有自主权的，奴隶也没有工价的。保罗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是我们是奴隶。他也有用仆人那个字，就 minister 哈，我们也是神的工人。好像有的时候神也给我们工价，好像我们也有一些选择的自由，那个也对。但是就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就是奴隶，我们根本没有自主的身份哈。那要很谨慎小心的要讨神的喜悦。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